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7:5-37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内容的重点。马可福音7:5-23，这里讲述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提出的质问，耶稣是巧妙地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将神的诫命和人的遗传很尖锐地对立起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指出他们遵守律法和传统知识只是为了表面上的圣洁，而不是为了荣耀神。在以赛亚书29:13那里，先知以赛亚亦都曾经为着同样的事情，他谴责当时的宗教领袖，指出他们的所谓敬虔只不过虚有其表，不是因为爱神，而是要图谋私利。他们将自己伪装到很圣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我们注重声誉过于品格，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去遵守宗教仪式，但是另一方面又容让自己的心去远离神，只是强调自己的善行，又凸显人家的罪恶的话，这样我们只不过是伪君子。邪恶的行动是始于一念之间。如果我们容让自己的思想浸淫在欲望、妒忌、憎恶、仇恨当中，那最后就会犯罪。信徒不应该专注在邪恶的事情上，以免败坏自己。相反，我们应该好像腓立比书4:8所记载的那样，思想那些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和值得嘉许的事情。马可福音7:24-30这一段讲述主耶稣进入推罗和西顿境内，因着迦南妇人的信心，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妇人她被鬼所附的女儿。马可称这个妇人是叙利腓尼基族的希利尼人，即是希腊人。马太福音称她做迦南人。马可是反映了妇人的政治背景的，罗马读者很容易看得出这个妇人的家乡是属于罗马帝国的哪一部分，从而是识别到他。而马太就是更多为犹太读者而写出内容的，而因为犹太人是不会忘记祖先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迦南人是他们最厉害的敌人。至于耶稣说要先给小朋友、孩子吃东西， 意思呢是他要先教导了门徒。这一点妇人不但是没有辩驳，而且他表示只要他的女儿得着医治，他甘愿被视为狗。很多犹太人因为拒绝耶稣而失去了救恩，但是被犹太人排斥的外邦人却因为接受耶稣而得到救恩。这样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是何等的讽刺。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至三十七节讲述耶稣来到加利利海，并且医好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耶稣嘱咐人不要将这件事传开，因为主不希望人呢忽视了他所传递的真正的福音信息，只是在意将他看成为一个行神迹的人。耶稣不想这样。同样今日的信徒呢亦都不应该只是关注耶稣可以为我们所做的事，而忘记了去聆听主的信息，同埋呢去学习明白真理。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已经将主耶稣喂饱五千人和喂饱四千人这两个的神迹呢做了一个比较的了。跟着我们就开始进入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研读和分享。读的时候呢留意第一节，那时，这个那时呢就是指主耶稣在低加波利的时候，表示群众跟着主耶稣去到了野外，而在那里教导是比较方便的，不过食物呢就有些不足了。马可福音八章一至六节的记载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这里很有意思，看起来这些门徒好像已经忘记了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事了。我们都会有相似的经历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但是呢我们很快又会忘记。每当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又要从头学起，又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门徒知道他们有七个饼的了，然后点算下人数，或者他们都在期待着主耶稣呢再施行一次喂饱几千人的神迹。而这一次呢，饼好像多了一些，人又好像少了一些，不过个问题的难度仍然是一样的。他们有多少条鱼呢？这里说呢有几条小鱼，其实数量不重要，神是不会去计较的。你要注意一下，当神要干预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有剩余的。无论主耶稣喂的是五千人抑或四千人，神不会呢只是给一点点出来，乃是要他们吃到饱一饱。如果当时每个男人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弟弟的话，或者可以大致推算出当时在场的有一万二千人。马可福音八章十节，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大马努他的确切位置呢已经无从稽考了，可能是在加利利海的岸边的，所以耶稣同门徒呢就需要过海，亦都就是说他们去到西岸，他们是坐船过去的。这个地点显然靠近西北岸附近。现在呢法利赛人这一批的毒蛇猛兽，因为他们心里面那种的愤恨，他们要再来考验主耶稣。马可福音八章十一至十五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 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教，通常是一个邪恶或者不洁净的象征来的，因为教是用来腐化或者是破坏的，那就好像罪恶一样，外表看起来呢可能很美丽，其实是将整个人败坏了的。教有能力去破坏、扩散、毁灭，而将教放入食物呢，又会令食物呢比较好吃。有些教会呢要取悦那些未曾得救的人，我们会见到当人要取悦一些信徒，甚至他们未曾得救之前就想讨好他们呢，那就好像将教放了进去，这些是错误的教导来的，这些错误教导渗入福音的真理里面。有些人呢只是肯吃有教的饼，因为教令到饼好吃一点。在这里呢，教所指的是邪恶渗透了入真理当中。马可福音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主耶稣用教的比喻去警告门徒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谬论。但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那里提到妇人将面教藏在三斗面里面这个比喻当中呢，这里的教是正面的象征来的，因为它有增长的意思。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听，天国会在教会信徒的生命当中扩展，开始的时候呢是很细很细，由一小群人所组成，慢慢就发展壮大，以至于对全世界产生良好的影响。信徒的教导和行为会影响教会的方向，这种影响最后是会渗透扩散影响全世界。马可福音八章十八节，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有时候呢，我们以为一些人是认识属灵真理，后来却发现他们的思想呢原来是错误的。有些参加查经班很多年的人亦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有耳却是听不见。马可福音八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一段经文提到，门徒呢曾经两次见证住耶稣用几个饼几条鱼就喂饱呢数以千计的人，而且呢还有剩余的。这个时候他们同耶稣一起坐在船上边，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两个神迹奇事。当极其饥饿的时候，门徒应该首先去思想到主赐食物的属灵用意。耶稣为了教导和训练门徒恒久忍耐，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向那些体验过他的大恩却仍然被世界所叛跌的人发出很焦急的呼唤，话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圣经将神显明了出来，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要小心异端，唯愿神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主耶稣教导的真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记载，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主耶稣又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他答应了那些人的要求，摸了瞎子的眼。注意一下，主耶稣将这个瞎眼的人带到村外面，那是不是因为在伯赛大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就好像在拿撒勒一样，主耶稣不方便再在这里行神迹呢？我相信唾沫是没有医疗功效的，主耶稣是用这个方法去增添瞎子的信心。我们由这段经文来到学习一些属灵的真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伯赛大已经被宣判了，这个神迹需要我们非常仔细的来到去读的。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个方式呢？为什么不像其他神迹那立刻就令到瞎子的眼可以打开呢？当然主耶稣可以这样做，他可以令这个人一开始就看得清清楚楚，不过这里呢有些功课是要给这个人，同样也都是给我们来到学习的。这个的医治事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瞎眼。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灵上的瞎子，好像经文当中这个瞎子一样，我们可以说以前我是盲的，现在可以看到了。四福音当中只有马可福音提到这个瞎子的视力呢是分阶段逐步恢复的。第二个阶段部分视力的恢复，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情况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有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有些人有属灵的辨别力，有些人就没有呢？我要向你承认，我依然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还有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想，他们认为应该了解的已经了解了。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来不会参加查经班，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的事很多。那事实是怎样呢？他们以为知道得很多，其实不是的。苏格拉底呢曾经宣称自己是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哇，这样的宣告呢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嘛，所以大家就问回你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啊？苏格拉底就说，大多数的雅典人以为自己都很识嘢，而我呢知道自己根本不识，所以呢我就成为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了。今日很多的信徒呢都以为自己很识嘢，但是保罗说，我们是从镜子里观看，模糊不清。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境况，但是将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明白一切。我真是高兴，将来当我见到主耶稣的时候，那阵时就全部都知道。第三个阶段，完全看清楚。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就会得到十分健康的属灵视力了，亦都是我们看得最清楚的时候。你看看，主耶稣是将这个瞎子完全的医好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用另一种方法医治瞎子的眼睛？主耶稣在伯赛大是用触摸的方式医治这个盲眼的人，而当主耶稣医治巴底买的时候是没有摸他，只是在一个有距离的情况之下告诉他听，单是靠信心他的眼睛就可以见到了。根据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记载，对那个生来瞎眼的人， 咁主耶稣呢就叫佢去西罗亚嘅池子嗰度洗一洗。嗱，呢个又系另外一种嘅方法啦。我要讲嘅就系主耶稣系用唔同嘅方式医治唔同嘅人嘅。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呢度呢有一件好重要嘅事，到底耶稣系边个呢？耶稣是谁？主耶稣好想知道嗰啲人认识定唔认识佢。嗱，如果你睇翻地图下，会发现有三个该撒利亚嘅。该撒利亚腓立比呢喺加利利海嘅北端，主耶稣原来喺北方。而家咧改变方向，朝住耶路撒冷同埋十字架前进。马可福音八章二十八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对于耶稣是边个呢个问题呢，真系令人觉得迷惑嘅。每个讲法嘅评价其实都好高，但系又冇一个讲得啱。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这个呢已经是门徒参与传道事工的一个呢期末考试来的。再过半年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的了。这个是西门彼得讲得最正确的说话，他是代表所有人讲的。马可只是告诉我们这一点而已。基督呢不是一个名，耶稣才是他的名。基督是希伯来文的头衔，意思是尼赛亚，是受高者。这个头衔在旧约的含义是相当丰富，在这里呢只是其中一个意思。你可以参考部分的旧约圣经经文，好像尼家书五章二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诗篇第二篇二节、诗篇四十五篇六至七节、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基督来到就是要将神显明出来的。马可福音八章三十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为什么当时不能够告诉人耶稣就是基督呢？因为要等到救赎大功完成之后才能够讲。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当主耶稣讲到他是谁的时候，一定是会连同救赎的工作一起去说明。救恩的依据乃是在于基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事。这个时候开始是门徒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讲到十字架的事。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到了这个时候呢，门徒还未曾准备好领受耶稣受死复活这个真理。这个也是西门彼得所讲的说话当中呢最弊的一句说话。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责备撒旦，因为撒旦否定耶稣基督受死的价值。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段经文呢不单单是面对生死有关的时候，而且它是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都是一条对信徒很有教育意义的真理来的。为了现实利益走向抵挡真理的道路，那就等同于迈向死亡的门槛。因为以这种方式来维持生命，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样和死亡其实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为真理而活的人呢，死亡对他再不会有任何的权势影响，因为他们不再活在罪恶当中，而是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今天我们研习圣经的部分呢，就停在这里，下次节目继续呢马可福音第九章的分享，大家可以提早的看一看经文，熟习一下当中的内容。对于在节目里面分享的圣经的内容教导有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你主动的来提问。如果对于信仰对于圣经仍然有一些疑问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互动，希望呢我们真的好像节目所说成为一个明白的遵行的也都传扬神话语的人。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Mum, 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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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m